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2月28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刘芳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新华社因英文短讯发布修宪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轩然大波。民运组织公民力量发出呼吁，要求体制内外团结一致，阻止历史车轮倒转。中国宣布31条对台措施，陆委会认为北京的做法是以利益获取政治认同。国台办发言人指出，中共修宪后将继续坚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被推迟的美韩联合军演将于4月初举行。美国将伊斯兰国7个附属组织列入恐怖分子名单，马尼拉对美国的做法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不再准许特朗普女婿进入国家最高机密档案。阿富汗总统提出与塔利班停火并展开有条件谈判的主张。叙利亚反对派誓言将把恐怖组织逐出东库塔地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三中全会建议修宪，为习近平称帝铺路事件另惹风波。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来源披露说，官方新华社前日下午以英文短讯先发布修宪建议删去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引起层峰震怒，中共最高层批示要查处，当局将事件定性为严重的政治失误，传出有关编辑被撤职、涉领导要检讨的传言。新华社拒绝证实相关事件。报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观点指出，发稿流程完全符合程序，当局是做贼心虚，缺乏自信。据报道，2月25日下午3时55分，新华社英文先以急电方式发布短讯，标题为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中国主席的任期，内容为中共中央建议从宪法中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能超过2届的表述，建议于周日发布。2小时后，新华社以中文发布修宪建议全文，但没有单列报道建议任期修改，新华社却因为这一则英文简讯惹来轩然大波。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继续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及强烈反响。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运组织公民力量发出呼吁，要求中国体制内外的所有力量团结起来，阻止历史车轮倒转。请听本台驻美国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2月25日，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撤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建议。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民运组织公民力量指出，建议所代表的政治思维只会带给中国又一次灾难。该组织呼吁中国体制内外的力量团结起来，阻止历史车轮急速倒转。公民力量的呼吁书写道，此次宪法条文的修改建议再次充分表明中国政治随时处在宪政混乱和宪政危机的状态之下。该建议名为建议，但其内容将会在下个月的人大会议上没有悬念地被通过，唯一的目的显然是为习近平在5年后突破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准备。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呼吁全国人大会议搁置对建议内容的表决。如果搁置不成，我们呼吁有良知的人民代表真正地做一次人民的代表，在宪政危机之时鼓起勇气对建议投反对票。呼吁书写道，历史的教训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权力高度控制下的社会是没有生机可言的，因此建议所代表的政治思维其结局无需多言，只会带给中国又一次灾难。此刻我们置身这样的危险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反对的责任。 公民力量呼吁各界、各领域、各阶层、体制内外的力量团结起来，汇集最强大的公民推动力，阻止历史车轮急速倒转，催生中国的民主革命。
中国政府今天宣布了31条会台措施。台湾陆委会指出，以利益换取台湾的政治认同是北京对台政策的一环。陆委会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以及对台相关产业和人才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31条，目的旨在吸引更多台湾企业、社团、文艺等领域的人士前往中国发展。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对此表示，已注意到对岸再次单方面公布涉及台湾民众赴陆求学、就业等相关措施。陆委会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主张没有改变，近期不断加紧对台施压，同时释出所谓会台措施，拉拢台湾民众。另外，中共中央日前披露修宪建议，包括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引发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展影响的忧虑。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北京将一如既往继续坚持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台湾中央社记者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安峰山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必然。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安全顾问文正仁表示，韩国与美国将于4月初举行因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而延期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总统安全顾问文正仁表示，韩国与美国将于今年4月初举行因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而延期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韩国和美国军方通常会在3月和4月举行代号为关键决断以及要因的联合军演。美军通常出动多达17000人，韩国则有超过30万人参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这次的军演延后是基于后勤补给的考量。韩联社星期3报道说，文正仁在华府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他知道军演将于4月第1周举行。文正仁进一步表示，然而如果美国和朝鲜于军演前展开对话，军演势必有某种妥协。文正仁说，他希望平壤和华盛顿能够展开会谈。另据韩美军方28日的消息说，韩国海军和驻韩国的美军第二师旗下的第二航空旅27日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了直升机起降训练。驻韩美军第二航空旅的 AH-64 阿巴奇武装直升机和 UH-60 黑鹰直升机在韩国海军独岛号登陆舰上进行了训练。驻韩美军第八军当天晒出多张照片，韩国军方相关人士表示，此次训练是例行的演习，旨在帮助驻韩美军直升机驾驶员取得在韩国海军登陆舰起降的资格。另外，美国驻韩国使馆临时代办马克·纳伯星期3在大使馆官邸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在没有设定无核化目标的情况下，美方不愿意展开朝美对话，这只会让朝鲜赢得时间。就为促成美朝对话需具备的条件，纳帕说，朝鲜需要表明其对无核化的坚定意志。纵观过去，朝鲜曾经把对话当作发展核武的机会，利用对话赢得发展核武的时间，美方不想重蹈覆辙。纳帕还表示，美方对朝美对话的立场毫无变化，即如果朝鲜表明对无核化的认真立场，美方有意促成朝美对话，不然朝美很难重启对话。与此同时，正在瑞士访问的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表示，他计划赴美会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讨论朝鲜半岛的非核化、重启平壤与华盛顿双边对话等双边议题。 康金河透露，目前正在与美方协商有关的日程安排。部分舆论质疑韩美合作出现裂痕。康金河强调，同盟国家的意见并不是时常都能保持一致，有关各方需要进行沟通和协调。韩美同盟出现裂痕的说法未免太过头了。他强调，韩美两国目前正史无前例地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康金河26日在日内瓦出席了联合国的相关会议，定于28日启程返回韩国。
美国国务院周三发表声明，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附属的7个组织和两名头目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其中3个组织被列入外国恐怖组织。被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的包括伊斯兰国在西非、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3个附属组织，他们和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突尼斯、埃及等地的4个附属组织及两名领导人一起被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菲律宾政府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该国外长在记者会上表示，马尼拉对美国将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菲律宾分部和马乌德集团分别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和特定全球恐怖分子的做法表示欢迎。他强调，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也是特朗普亲近的总统顾问库什纳，从今起不准进入美国白宫最高机密档案。美国行政当局的这项决定将可能导致库什纳主要负责的任务——中东和平进程更加敏感棘手。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女伊万卡的丈夫37岁的库什纳，在遇到所有的试炼时，总是一张丰满及笑容可掬的脸孔。他在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扮演着轴心角色。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库什纳成为有影响力但低调行事的白宫顾问。库什纳直至目前他都可以进入阅读美国当局那些极机密的档案，但他的这项权利只是暂时性的。在揭示出另一位曾在特朗普身边工作几个月的顾问波特，在他经过所有进入白宫内阁办公室者都必须接受的那些检查之后，却从未获得完全许可进入最高机密档案。美国行政当局因此决定重新深入检查白宫内阁办公室的这项审查程序。法新社报道，根据两个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都确认这项政坛消息，指出库什纳从今起不准再接触最高机密信息。美国白宫秘书长克里在一项简短公报中只是重申了他对库什纳的信任，而行政当局的这项决定正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月5号访美的几天前。这也令人质疑负责主导性质极其艰难的中东协商的特朗普女婿今后执行任务的能力。对于敏感的中东和平问题的美国前任谈判手亚伦·米勒来说，如此一来可能对于不同谈判方库什纳就失去了可信度。米勒在推特上强调说，因各个谈判方知道你不能咨询阅读到所有美方关于对于他们的讨论资料。根据华盛顿邮报透露，白宫内部一些官员指库什纳行径不事先通知国安局就与某些外国领导人接触，而且恐怕他太天真会被这些指明要透过他谈判的外国领袖所欺骗。而且库什纳完全没有外交经验，本身又有财务的困难，以及他自己经营的商业笼罩着一些阴影。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检察官目前正在调查库什纳涉及通俄门的联络人协调人的角色。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今天提出停火以及与塔利班展开有条件和谈的建议，以结束该国持续了近17年之久的战争局面。阿富汗总统在第二次喀布尔进程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应该建立和平谈判的平台，准备与巴基斯坦展开谈判，忘记过去，开创新的篇章。作为提议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主张承认塔利班是一个合法的政治团体，提出停火及释放囚犯的建议，并表示他准备接受对宪法的审查，作为与塔利班达成协议的一部分。 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对公库塔地区激烈的争夺战持续了10天，造成560多名平民死亡之后，大马士革的盟友俄罗斯下令实施人道停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芳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共高层在即将举行的两会上将对其外交系统进行重新洗牌，以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和其他外交挑战。刚刚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可能成为专门负责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直接向习近平报告工作。现任外长王毅可能取代杨洁篪担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目前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宋涛则有可能出任外交部长。王岐山退出常委之后，便有消息称他将出任国家副主席，尤其是一个月前王岐山当选新一届人大代表之后，这种推测似乎已经成为现实。王岐山过去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曾经主持中美年度经济对话，在与美国打交道方面也有较丰富的经验。一位熟悉中共高层的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王岐山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美国人很尊重他。现任外长王毅可能取代杨洁篪担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王毅也可能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另一种可能是目前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宋涛出任外交部长。与之有过接触的外交官称，宋涛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曾经在印度和菲律宾工作，英语流利。此外，他也被视为与习近平关系接近。去年在19大上入选政治局委员的杨洁篪则可能担任主管外交的副总理或者是人大副委员长，后一种情况下他将直接与美国国会打交道。自从钱其琛1998年卸任外长之后，中国至今再也没有出现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兼任外交部长的安排。一位西方外交官对路透社表示，提拔王毅是对他的肯定和奖励，因为他在一系列争议性的国际议题中坚决地捍卫了中国的立场。消息人士称，王岐山、杨洁篪和王毅将是中共未来外交系统的关键人物，关阶的排列顺序是王岐山、杨洁篪、王毅，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国。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些消息来源要么介于自己没有被授权对外国记者透露消息，要么因为这些人事任命过于敏感，在最终任命前宣布都被认为是机密，因此都要求不透露自己的姓名。他们提醒说，这些任命在最后的时刻依然有可能出现变动，在人大年度会议3月中旬结束前，这些职务任命都不是最终的结果。尽管美国特朗普总统去年对中国的访问表面上看一团和气，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却有增无减。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中国对美国进行了经济侵略，并将中国列为威胁国际秩序和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今年年初以来，美国接连出台重磅措施限制进口中国的产品，特朗普试图让美中贸易走向平衡，并威胁说，为了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要向中国开一张大罚单。他还提出向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习近平的亲信、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财办主任刘霍目前已经紧急访问美国，缺席三中全会。外界认为，这说明北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担忧程度。不过，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的消息说，白宫对此次刘霍访问美国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习近平推进大国议程，中美可能正迎来新的冷战。据中国的分析人士称，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中国正在为与美国的关系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统治中国期间进入一个危险时期做准备。他打算坚决对抗特朗普总统以及那些被视为企图遏制其崛起的政策。习近平以强人的姿态出现，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倍感失望。 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变得更加开放和民主。与此同时，北京拒绝了更加公平的贸易条款，激怒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台湾问题自然也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事宜。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五角大楼资深官员布莱恩最近在亚洲时报发表美国的台湾战略急需再思考和重建的专文。他认为为因应区域权力政治改变以及中国携先进军事科技逐渐成为挑衅者，美国必须大幅改变对台政策，出售 F-35 战机、潜艇和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给台湾。布莱恩指出，中国不仅在南海变得非常挑衅，在台湾海峡也是。中国开始逾越长期以来的台湾海峡红线，派遣军机在台湾四周进行巡航，更远抵日本，向台湾和日本释出信息。布莱恩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区域的权力政治改变以及中国携先进军事科技逐渐成为挑衅者，美国必须大幅改变对台政策，重新思考如何防卫台湾以及提升和协助重建台湾的防卫力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28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有：法国政府的国家铁路公司改革及引发的争议，叙利亚东古塔地区无休无止的轰炸行动以及严峻的人道形势，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军队内的清洗行动，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对美国出现经济过热的担心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经济副刊报道了欧洲议会试图加强对中国投资的监督的努力。本周一，法国政府决定不出让在图鲁兹机场所持有的股份，导致中国投资人最终无法成为该机场的控股人。同一天，中国富豪李书福成为德国德姆勒汽车集团最大股东，在德国引发强烈反响。《费加罗报》的报道由此入手，认为这两件事都再次反映出中国投资在欧洲引发的关注。报道指出，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试图安抚各界的不安，认为吉利集团入股德姆勒并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但德国政府的卸任在即的经济部长日前则警告说，中国投资获得梅赛德斯母公司股份不应当打开为他国工业政策服务的大门。这篇报道指出，这也正是法国共和党欧洲议员 Franck Proust 的一份报告初稿的核心话题。这名欧洲议员强调自己欢迎外国投资，但反对奇怪的投资。他将在3月22日向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提交一份立法文件。他在刚刚在网上发出的预备性文件中表示，他希望欧盟委员会关于监督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应当在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就启动执行，因为欧洲联盟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但却没有一个共同的监督机制，而中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机制，更不用说美国的外资审议委员会。但如今，欧盟境内只有包括法国在内的12个国家设立了监督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Franck Proust 坚信，这样的机制只有上升到欧盟层面，才能更有效地实施监督。因为在欧洲统一市场上，假设一家中国企业获得对一家保加利亚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螺栓的企业的控制权，那法国的航空业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他坚信，倘若中国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时候，欧盟有这样的监督机制，欧盟成员国就会在欧盟理事会内展开讨论，并找出另外一个方案。法国总统府承认，比雷埃夫斯港被中国远洋集团收购，对于欧盟来说，的确是关系到主权丧失。但这篇报道指出， Franck Proust 这份工作报告并不想将矛头指向中国，但他也强调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框架明确希望中国在某些领域获得领导地位。欧盟因此应当制定一份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的名单。根据《费加罗报》这篇报道，欧盟委员会在未来几周将会在
欧洲议员修订后的法律提案的基础上，努力争取中东欧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如今对中国的投资广开大门。平昌冬奥会让朝鲜半岛近年来持续紧张的局势暂时得以松缓。财经报刊《回声报》今天就此发表分析文章，认为虽然金正恩政权得以借助平昌冬奥会让人们忘记了这个政权的凶恶，但平壤当局的魅力攻势背后可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胜利。因为美国总统自去年秋季起就不断放话说他在考虑对平壤采取军事行动，而这种可能性让平壤感到不安，因为朝鲜没有任何可能挺过这样的军事行动。文章写道，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上，朝鲜代表团的青春与微笑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一脸阴沉形成反差，一时间朝鲜当局显得几乎有些可爱而且和平，而美国则显得十分粗鲁，并拒绝了韩国总统文在寅推动的和解。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平壤借此次冬奥会改变了形象，获得了外交金牌，成功的深化了美韩两国间的分歧。但平壤当局突如其来的魅力攻势背后，可能也是特朗普的胜利。金正恩首次感到害怕了。朝鲜政权虽然宣称已经有能力对美国进行核打击，但他忽略了特朗普不遵守任何二战以后的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另类逻辑。华盛顿的鹰派力量已经在研究对朝鲜军事目标展开有限打击的方案。特朗普的威胁虽然虚实难测，但该地区主要国家的政府都开始相信这种可能性。金正恩对特朗普也不敢掉以轻心，不得不紧急化解危机，向韩国总统伸出橄榄枝，提议进行高峰峰会的同时，金正恩也希望能够避免制裁措施的雪崩效应。美国方面，根据朝鲜对外贸易锐减以及国内燃料价格上涨的事实，认定朝鲜经济形势正迅速恶化，执政当局开始感到不安。而韩国总统虽然也很担心美国的军事行动，因为这将给韩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他的活动空间也非常有限。文章因此认为，平昌冬奥会已经落幕，金正恩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好转，制裁措施还在加强。除了微笑之外，他没有从韩国得到任何政策松缓的承诺，美韩两国也没有宣布任何延迟联合军演的消息，就连要与美国直接对话的提议也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如此这般，朝鲜半岛很快将重新出现紧张。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由楚良一主持，题目是美国要重返 TTP 谈判，日本该怎么办。
最近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各级官员都纷纷表示对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感兴趣。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3日表示，美国可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必须是在对美国更有利的条件下。特朗普在白宫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称，我们有可能加入，但他们需要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协议。他最初做出这种表示是1月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讲演之前突然宣布讨论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谈判，反映了美国企业界的呼声。特朗普在就任之后的2017年1月下旬签署总统令，宣布永久退出 TPP， 但是一年之后，剩下的11个国家于2月21日公布修订后的协定最终版本，这项被称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协定，预计于3月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最近 韩国和英国也试图加入11国的 TPP 协定，正在和日本等国接触。而在日本时间2017年12月8日，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了最终妥协共识，双方在相互撤销或下调进口商品关税以及知识产权规则等大部分领域达成了协议，将写入协定，并在2018年夏季前签署，力争2019年较早时期使主要部分生效。日本有媒体认为，这种多国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在世界的扩展，对特朗普政权的美国第一主义形成了包围网，也将成为欧美正在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突破口。为此，美国产业界越来越多的声音担忧在自由贸易体制上落在后面。据日本经济新闻1月26日报道称，作为共和党的大票仓，肉类行业正直接推动特朗普重返 TPP。 从对日贸易来说，美国产牛肉被征收 38.5% 的关税，但在11国 TPP 生效后，成员国的冷冻牛肉关税最多降至 9%。 美国肉类行业将澳大利亚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在对亚洲出口方面被拉开决定性的差距。另据报道，25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2月20日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敦促其考虑重新加入 TPP。 参与人数几乎占到参议院51名共和党党籍议员的一半。那么，日本对美国这种重返 TPP 的想法是怎样对应的呢？据日本政府试算，11国的 TPP 协定生效后，将使日本国内总产值增加8兆日元。如果是由美国在内的原版 TPP 协定生效，将使日本国内总产值增加14兆日元。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是欢迎美国重返 TPP 的。但经过1年多的努力，日本在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不会让美国牵着鼻子走了。目前，美国正在压迫日本，同意将 TPP 协定转换为日美两国间的通商协定谈判的意向。日本方面认为，美国将通过双边磋商以促进美国汽车对日出口，削减贸易逆差，可能要求放宽环境标准以及废除针对日本独有规格微型车的优惠措施，有可能出现以汽车为主的日美间新一轮贸易摩擦，也可能在农业领域要求日本增加超过原版 TPP 协定中规定的大米牛肉及猪肉的进口。而日本现在的方针是先完成没有美国在内的11国 TPP 的生效，然后以11:1的态势和美国谈判，以多胜少，共同对付美国可能提出的无理要求。据共同社报道，日本11国 TPP 首席谈判代表梅本和一2月20日在东京的驻日外国记者协会召开了记者会。梅本称，若美国重返 TPP 则表示欢迎，但强调将以结束谈判的11国签署 TPP 优先，力争在2019年上半年生效， 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新华社因英文简讯发布修宪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轩然大波，民运组织公民力量发出呼吁，要求体制内外团结一致，阻止历史车轮倒转。中国宣布31条对台措施，陆委会认为北京的做法是以利益获取政治认同。国台办发言人指出，中共修宪后将继续坚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被推迟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将于4月初举行。美国将伊斯兰国7个附属组织列入恐怖分子名单，马尼拉对美国的做法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不再准许特朗普女婿进入国家最高机密档案。阿富汗总统提出与塔利班停火并展开有条件谈判的主张。叙利亚反对派誓言将把恐怖组织逐出东古塔地区。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今年3月召开的13届政协和人大一次会议，或许注定与往年不同。除了两会代表因为换届多是新面孔以外，大会还会讨论宪法修改、机构改革，还有包括央行行长以及财长等重要人事变动，都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路透社报道说，确保中国经济平稳，防范金融风险，期待收入分配改革，加快落实惠民生的改革举措，仍然是今年两会关注的重点。根据中国新华网的2018年两会热点问题调查显示，金融监管和收入分配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扫黑除恶、从严治党、养老服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说，改革方案还在讨论当中，单从中国近几年股灾、债市、汇市风云的跌宕现状来看，金融风险防范确实是重中之重，而中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架构是否能够有效地防范潜在的风险，确实值得检讨。这位学者说，尤其是去年保险业发生这么多不规范的事件，加上保监会前主席向俊波出事，一直也没有任命新的保监会主席，也让市场猜测保监会和银监会合并的可能性很大。中国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超预期的 6.9% 的增幅，防范风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确保经济平稳，显然是推进下一步改革的基础。而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让惠民改革举措全面落地，仍然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热点。鉴于中国目前已经弱化 GDP 增幅，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2018年预计维持 6.5% 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 3% 赤字率目标也是多数专家共识。星期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重申，中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特别是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在中国官场中一向敢于直言的前财长楼继伟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就坦言，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现任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楼继伟说，我跟外资金融机构们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进来持股，而且是很高的持股，比方说是 50% 甚至 100%。 然而人家不愿意进， 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但他们看到的都是风险。楼继伟尤其强调要关注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这种不可预期监管方式会带来一定风险。另外，如何提供良好宽容的社会氛围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说，对比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当时市场环境并不完善，但是改革参与者热情很高，40年后改革再出发，如何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让改革自上而下被动推进，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专题节目，为您介绍法国小说家斯汤达。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小说家斯汤达。斯汤达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他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文学的时代性问题，作品在当时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斗争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红与黑》、《拉辛语》、莎士比亚等作品的深远影响，斯汤达在法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是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创造过作品最差的销售记录的作家，论爱情在11年间只卖出了7本，到了20世纪他才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斯汤达写了多种多样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结局也各不相同。他在创作中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他用结晶这个词来比喻爱情，他是这样说的：将一根冬日脱叶的树枝插进盐矿荒凉的底层，两三个月之后再把它抽出来，上面就布满了闪闪发亮的结晶。还没有山雀爪那么厚的最细小的树枝都被数不清的钻石点缀得光彩夺目，熠熠发光，原来的枝子已经认不出来了。他把爱情的产生分成七个阶段，界限分明。他对美、丑、爱的相互关系解析得清楚，对嫉妒、猜疑、羞怯等各种情感区分的细致，对各国社会环境对爱情的影响分析得精辟，这些在他日后的创作中都得到了反映。斯汤达不只是分解爱情产生的过程，他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非常的深刻。他认为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他把爱情视为一种激发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爱情在伦理学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强烈的激情。斯汤达小说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典型的边缘人，如阿尔芒斯中的奥克塔夫，红与黑中的于连，巴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他们三人都是英俊少年，富于才智，对女性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但他们沉溺于自我，同时又对外界十分敏感，甚至敏感过度，不管他人是否真有窥探他们内心世界的祈求，他们都会迅速做出反应，并立即将自我包裹起来，像蜗牛的触角一碰到什么东西，它便躲进坚硬的壳中。 斯汤达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激情、浪漫、美丽、善良的。尽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同，但都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她们在追求激情之爱的过程中，无论是《红与黑》中性情懦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还是性格傲慢的马蒂尔德小姐，无论是阿尔芒斯中最温顺柔和的阿尔芒斯，还是法尼娜法尼尼中聪明勇敢的法尼娜，都跃动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美。在此，斯汤达为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欲包含了巨大的力量，虽然它包藏在一个硬实坚固的躯体中，可它在那里仍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只要碰击一下，炸药就会粉碎它的外壳，把死亡和毁灭散布在周围。因此，斯汤达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成了爱情隆重的祭品，为爱而生，为情而活，是她们永远逃不出的宿命。斯汤达小说特别擅长心理描写，他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法国历史的书记员，而认为描写中世纪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梅里美则把斯汤达称为人类心灵的观察者。斯汤达以惊人的洞察力发掘人物内心情感与理智波澜壮阔的起伏，用心理独自、呓语、梦境等手段揭示人物心灵宇宙的复杂性、多变性、偶然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小说结尾，于连死亡之前的遐想带有意识流意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还具有自我反思性，既是在行动，又是在观察自己的行动，既是在感觉，又是在观察自己的感觉。这些艺术风格开创了文学表现的新领域。斯汤达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的天分，他继承了莎士比亚描绘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的事业，以出色的心理小说《红与黑》开创了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流派——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斯汤达也被评论家们称之为伟大的心理作家。他的审美心理机制是内向型的，在哲学上，他接受的主要是孔迪亚克和阿尔维修的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研究生理学，研究关于人的气质的理论，尤其是对人的气质的研究，引导他倾注对人的欲望、情感产生的规律的研究，使他养成了热衷于观察人的心灵世界的奥秘的习惯。他曾立志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观察者。斯汤达小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因而具有较强的现代性。例如，《红与黑》描写了维里耶、尚贝松、巴黎和监狱四个空间，在同一空间内根据需要处理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斯汤达小说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深刻感受与冷峻分析的交融。圣伯夫曾指出，斯汤达用两三种思想来塑造他的人物，这是他做冷峻分析特色的来源。当然，他的主人公并非精致制作的机器人，而是有着伟大激情的人。比方说，小说《红与黑》第13章到16章描写于连收到马蒂尔德的情书后复杂的内心活动与多变的行动，堪称经典。这种风格背后寄托了斯汤达的冲动、报复、失望、愤怒和怨恨。在斯汤达的笔下，16世纪意大利在社会面貌方面有三个特征：经济富裕、共和体制和反抗精神。16世纪的意大利人展示出追求自由的激情和追求爱情的激情。16世纪意大利在自然景物方面表现出静谧安宁的气质。意大利为斯汤达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 但他关注最多的是16世纪的意大利。1833年到1839年，他发现和收集了许多意大利16世纪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大多记载的是历史口头相传的故事，有16世纪的悲剧性记事，邻里贵族间的议和协定，各种不同题材的回忆录等等，用的文字是那不勒斯或者罗马的方言，故事结构非常简略。意大利仪式中的多数中短篇小说是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巴黎修道院中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世纪末的法尔纳斯望族创业史。法布里斯入狱，公爵夫人设法营救他，越狱成功等场景可以在手抄本中找到原型。巴马修道院中公爵夫人的原型是法尔奈斯望族创业史中的瓦诺莎夫人，她在当时的罗马社交界居于女皇的地位。她那充满新奇的闪耀着光彩的想法像一座可爱的火山一样，迸发出空前未有的最丰富欢快的活力。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介绍法国小说家斯汤达，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卢瓦河畔的最有名古城堡之一香波城堡的现代化工程。香波堡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5年把它列入人类世界遗产的香波堡。香波堡2005年与北京天坛结成姐妹观光景点，对于中国游客自然也就有特别贴心的服务，因此中国游客来往不绝。2017年香波堡的游客人数创纪录，约有100万人次的观光客。香波堡虽然观光景致宜人，但是当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6世纪建造这座城堡时，用意是远离众目睽睽的情境，最好是离群所居，它可以自由自在的打猎，因此导致了到今天我们这些观光客要前往参观不自己开车还真是不方便，到了以后想第二天再进入参观也不容易就近找到住宿的地方。不过如今法国政府决定给予香波堡现代化的改造，这项现代化的改造后，香波堡将拥有一个4颗星的旅馆，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储藏室。这种革命式的表观其实也是延续弗朗索瓦一世的乌托邦的构想。大家还记得去年底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是在此欢庆度过其40岁的生日，还引来反对党的一阵叫骂声，谴责其帝王思想过浓，遭到反对党的痛批。不过听到这个现代化改造工程后，香波堡受到马克龙夫妇的青睐也就不是件坏事了，反而对于你我平民百姓观光客倒是提供了更方便的服务。根据费加罗报指出，完工之后每年夏季可举行大型的音乐会，最幸运的游客将可以在这个法国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度过王公贵族式的夏季一夜。说到香波堡的投诉旅店问题，2014年开设了3家民宿店之后，其中包括马克龙总统在2017年12月使用过的一家，香波堡的现代化计划将于3月16日新开张一家4星级的旅馆，距离香波城堡50公尺。这家名叫罗赫雷德双堡的旅馆锁定的顾客群是有 前人，一个房间一个晚上收费150欧元到400欧元，有55个房间以及里面有多个大型的豪华套房房间，某些房间面对着皇家建筑的正面，还有一个担子房，使用木材及皮革的装潢饰品，还有一个健身疗愈池，两间餐厅，其中有一个美食厅，另外在圣路易的广场上还设有一些小咖啡馆及可丽饼店。而法国王室的香波堡存在以来，历经了1000多名王室的死亡，它的一个简单的青石墙的建筑并非很容易就可以建成的，而且当今香波堡主席让侯桑维勒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获得批准，在这个城堡的区块范围建造了这座旅馆，而其实建筑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还是得经过几年的谈判，而且还得要使国家房屋建筑机构以及地区的文化事务办公室能够接受，但是这番努力还是值回票价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将来可带来丰厚的收入。另外香波堡拥有14公顷的葡萄园，这个建筑师因此特别设计了一个圆形的现代储藏葡萄园地窖酒的计划，而这将代表了一种革命，配得上香波堡别具特色的著名的双螺旋形的楼梯。负责香波堡现代化改造的这名建筑师指出，我们现今进行的这些计划主要是把弗朗索瓦一世的乌托邦概念注入作品里，而且这项改建肯定会保证给这个地方带来财政上的收入，这个地方的管理经费将可以达到 92% 的自给自足，这也创下了一个公共建筑物的记录。香波堡将是一个能自给自足、经济基础扎实的世界遗产古迹建筑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新华社因英文简讯发布修宪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轩然大波，民运组织公民力量发出呼吁，要求体制内外团结一致，阻止历史车轮倒转。中国宣布31条对台措施，陆委会认为北京的做法是以利益获取政治认同。国台办发言人指出，中共修宪后将继续坚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被推迟的美韩联合军演将于4月初举行。美国将伊斯兰国7个附属组织列入恐怖分子名单，马尼拉对美国的做法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不再允许特朗普女婿进入国家最高机密档案。阿富汗总统提出与塔利班停火并展开有条件谈判的主张。叙利亚反对派誓言将把恐怖组织逐出东古塔地区。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Quelques excédents, eux sillonnent le continent de long en large, recherchent une place dans le sens de la marche, l'essence du pays échappe,
l'histoire la rattrape, l'exode, les rapes s'étalent sur plusieurs années. Rapport sur